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9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又向加沙北部发布疏散令，准备反击火箭弹攻击。澳洲敦促中共切勿胁迫太平洋岛国。反移民示威可能酿成暴动，英国6000名镇暴警察严阵以待。委内瑞拉署改大选结果疑云，巴西等三国介入调停。特尼西亚大选在即，总理特遭总统解除职位。何锦丽比拜登更获非裔青睐，川普在白人的支持度略有上升。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中东武装组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波火箭弹攻击之后，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又向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发布疏散令。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阿德雷洛公告，贝特汉诺镇和贝特拉希亚镇多个地区的疏散令。阿德雷在发布给巴勒斯坦居民简讯和社群媒体的讯息中表示，哈马斯和恐怖组织正从你们的地区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国防军将立即对他们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阿德雷强调，为了你的自身安全，请立即疏散到加沙市中心已知的庇护中心。另据当地医护人员表示，以色列当日已经空袭附近的加沙市塔法区一栋房舍，来打击藏匿在那里的哈马斯分子。星期三，澳洲当局敦促中共避免胁迫太平洋岛国，并在提供援助方面保持更加透明。澳洲当局指出，北京和西方国家目前正存在着长久的竞争状态。澳洲太平洋事务部长康乐伊表示，太平洋岛国崭新的经济机会不应该伴随着胁迫和干涉。康乐伊当日在澳洲的一个公共政策智库演讲中表示，我们想要看到一个区域的国家可以在不受胁迫的情况底下行使主权，并遵守国际法。这个月较晚时候，东加王国将举办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在这个之前，康乐伊表示，我们想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区域。康乐伊强调，中共在他提供的援助中应该更加透明，并将基础设施计划视为太平洋地区增加本地就业、技能和采购的机会。自英国7月底发生持刀攻击儿童舞蹈班，造成3人死亡的暴行之后，近日极右翼煽动此案为穆斯林移民所犯的不实消息正助长反移民暴动。英国几千名警力星期三严阵以待，来因应可能的暴力冲突。根据外泄给英国媒体的讯息软体 Telegram 贴文，极右派团体计划在30几个地点举行反移民示威。移民律师和收容寻求庇护移民的单位恐怕会被锁定为主要目标。英国政府表示，目前已经有6000名特种警察进行待命，来因应英国十几年来最严重的社会骚乱。网络谣言说，这宗事件是由一名寻求庇护的 穆斯林犯下的。警方之后公布了嫌犯是17岁的卢达·库巴纳，出生于威尔斯。英国媒体报道他的双亲是来自卢安达。尽管警方公布了嫌犯的身份，原本发生在南港镇当地一处清真寺周围的骚乱都是蔓延成广泛暴力冲突，波及英格兰多地和北爱尔兰。目前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都希望和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和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达成共识，双方同意接受对7月28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结果进行公正审核，来解决委内瑞拉政治僵局。根据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的统计，马杜罗以51.95% 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他的对手冈萨雷斯得票率是43.18%，但是反对派和国际社会对官方结果提出异议，呼吁公布选举记录。根据反对派的统计，冈萨雷斯以67%的得票率击败了马杜罗，马杜罗的得票率是30%。巴西外交部长阿莫林星期三接受巴西环球新闻访问指出，有鉴于目前委内瑞拉政治分裂的情况，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三国总统希望和马杜罗以及冈萨雷斯进行调解对话，让双方同意接受对总统选举结果进行公正核查，为邻国政治冲突寻求解决办法。据特尼西亚总统府星期三晚间声明表示，总统萨伊德解除总理哈查尼职位，并指派社会事务部长马杜里接替。路透社报道指出，2023年8月获任为总理的哈查尼在被解职的几个钟头之前一段录影中表示，尽管面临全球挑战，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包括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需求。哈查尼遭解职之际，特尼西亚很多地区因反复停水停电引发民怨。特尼西亚政府表示，国内持续受干旱所困而实施水资源配额制度，但是萨伊德认为停水是10月总统大选前的阴谋，并且说水坝满水位。然而农业部长表示，水坝水位只有 25%， 非常危急。而萨伊德宣布10月将参与总统大选，但是受到反对派、人权组织和其他候选人广泛批评，表示他藉由限制和恐吓竞争对手为选举连任铺路。根据路透社和益索普最近民调分析，近几个月来，相较于美国总统拜登，目前代表民主党问鼎白宫的贺锦丽更受非裔选民青睐，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的白人选民支持率则是小幅上升。这项分析检视了路透社和益索普5月以来7份全美民调中的超过10,000份回应，显示在7月21号拜登退选之后，接替他代表民主党问鼎白宫的贺锦丽有着他显著优点和劣势。路透社和益索普的民调发现，在一场假设性投票里面，受访的非裔选民中有大概70%会投给何锦丽。相较底下，5月和6月所做的民调显示，拜登的非裔选民支持率当时只有59%。在这个期间， Trump 的白人选民支持率增加，从5月和6月的46%上升到7月的大概50%。何锦丽在白人选民支持率即是从5月和6月的36%增加到7月的38%。整体来讲，何锦丽和 Trump 目前在支持率方面 基本上平分秋色。根据上个月所做的民调累计数据，两个人支持率都是 43%。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九州宫崎县在当日时间8号下午4点43分发生规模 7.1 级地震，震央是位于宫崎县东边海域的日向滩。日本气象厅针对九州、四国、沿海一带发布海啸警报，宫崎机场、鹿儿岛机场即是紧急封闭跑道，其中宫崎机场距离海边较近，工作人员火速引导旅客前往高处避难。报道指出，宫崎市观测到最大震度是5。根据宫崎机场员工透露，地震发生当时有持续大概30秒的剧烈摇晃，导致台上面的物品跌落地下。不单止是这样，航站楼内部还接获通报多处的窗户玻璃被震碎。另外有不少旅客上网发文分享，由于宫崎县收到海啸警报，因此机场工作人员立即疏散众人，尽快前往二楼以上的高处避难。孟加拉星期四产生临时政府，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领导，他呼吁人民保持冷静，做好重建国家的准备。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扎曼表示，临时政府可能包括15名成员。此外，该国爆发几个星期的大规模抗议，迫使前总理哈西纳下台并逃亡。路透社星期三发表一篇独家新闻，披露了孟加拉军方作出决定，拒绝向抗议示威的民众开枪的内幕。这个决定导致该国有着铁娘子称号的总理哈西纳的出逃，和他领导的政府的瓜台。分析人士指出，孟加拉军方拒绝政府镇压示威学生的命令，避免了一场可能和35年前北京天安门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相似的大规模流血事件。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总统竞选活动星期三不约而同地在威斯康辛州的欧克莱尔举行。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曼斯首先访问了密歇根州，之后前往邻近的威斯康辛州，同一间工厂的工人交流。这两个州都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他新挑选的副总统竞选拍档沃尔兹紧随其后，在墨西根州的晚间活动前举行了一场户外集会。在选举日11月5号之前，威斯康辛州等六七个战场州可能会主导两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行程，一些州的提前投票将从9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开始。这些竞争激烈的州在决定选举结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选举人票基于人口，人口最多的州影响力最大。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表示，将向饱受战争游轮的加沙运送100多万支脊髓灰质炎疫苗。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卫生工作都需要在加沙境内自由流动来接种疫苗，并表示停火或者是少几日的平静对于常规疫苗接种来保护加沙儿童至关重要。世卫组织全球卫生集群小组的阿德里亚表示，疫苗接种活动将是一项巨大的后勤挑战。他希望如果一切顺利，这些疫苗将在这个月底计划的疫苗接种日期之前及时到达，第一轮接种将在8月17号开始。 7月30号加沙卫生部宣布，这一块巴勒斯坦领土为脊椎灰质炎疫区。卫生部表示，在汗尤尼斯地区以及加沙中部地区采集的污水样本中检测到这一种病毒。英国和埃及要求本国领空公司避开伊朗和黎巴嫩领空，因为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和真主党高级成员日前遇害，中东爆发冲突风险升高。埃及在7号凌晨指示所有埃及的航空公司避开伊朗领空三个钟头。几个钟头之后，英国和他的航空公司亦都发出了避开黎巴嫩领空的建议。全球很多航空公司为了避开伊朗和黎巴嫩领空，正在修改航班时刻表，同时取消飞往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班机。总部位于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表示，基于安全理由，7月31号暂停飞往特拉维夫的班机，目前仍然处于暂停状态。联合航空公司的竞争对手 Delta 在8月30号之前停飞纽约和特拉维夫之间的航班。奥地利当局7号表示，涉嫌计划在维也纳地区发动恐怖攻击的两名嫌犯已经被逮捕。美国流行音乐天后 Taylor Swift 原定8月8号到10号在维也纳举办三场演唱会已经取消。奥地利总理内哈默在 X 平台上发文，对演唱会取消表示遗憾，并且表示情况很严重，他感谢官员及早发现威胁，防止悲剧发生。警方表示，一名19岁的奥地利公民在7号上午在 Turnis 被逮捕，警方确认他的身份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另一人在当日上午较晚时候在维也纳被逮捕。当局说，在警方怀疑嫌犯在蒂尼兹的住宅存有爆炸物之后，两名嫌犯开始着手恐怖攻击的具体预备措施。警方在这名19岁嫌犯的家里面查获了化学物质。 Taylor Swift 过去曾经讲到担忧演唱会成为攻击目标，他说这个是他最大的恐惧。面对来自中国的倾销，智利最大的钢铁厂雅奇帕托7号表示，就算政府实施新关税保护本地产业，但是仍然无法在财务上维持，因此决定无限期暂停营运。中美贸易战令到中国输往美国的钢材关税不断升高，拉丁美洲成为中国钢铁业者的首选替代市场，墨西哥更是首当其冲。事关墨西哥跟美国和加拿大签有贸易协定，中国就利用墨西哥洗产地，将中国制造变为墨西哥制造，再输往美加来规避高额关税。拉丁美洲钢铁协会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中国在全球钢铁市场所占份额已经从 15% 增加到 54%。 去年拉丁美洲更是进口了破纪录的1000万吨中国钢材，同比增长 44%。 墨西哥、智利、巴西等纷纷提高对来自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钢铁关税作为反制。中共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越来越严重。据美国之音8号报道，美军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等正在针对美国本土加紧部署前所未有的综合打击能力。安全问题专家认为，美国现有的防御系统不足以应对中俄对美国本土构成的日趋严重的军事威胁。有智库建议，鉴于美国资源有限，如果要成功保卫本土，就必须限制在其他战区的军力部署。美国跨党派的国会战略态势 委员会在去年十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和二十世纪的冲突不同，未来和中国或者俄罗斯的潜在冲突可能涉及对美国本土以及太空和网络领域资产的攻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报复以色列将会招致毁灭，伊朗总统恳求考虑国家利益。日本九州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交通设施迅速应变。中俄以物换物，逃避西方监管。戴口罩或者涉嫌违法，警察权力受质疑。印尼存在哈比人，化石证明身高大约100公分。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9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总部位于伦敦的伊朗国际频道较早前报道，伊朗民选总统佩扎希齐扬恳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要攻击以色列，并且警告说这种潜在的冲突恐怕会严重扰乱他的总统任期，并且导致重大问题。佩扎希齐扬的一名亲密助手上个星期向电讯报表示，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在德克兰受到暗杀的安全漏洞，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故意损害新总统的声誉，他可能逼不得已在上任的头几日就同以色列开战，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佩扎希齐扬强调，他反对军事行动并非好似强硬派所声称的缺乏安全和军事问题的知识或者经验，而是考虑到国家利益。如果以色列决定对伊朗国家基础设施和能源资源发动严厉的报复性攻击，可能会削弱伊朗经济，并且可能导致该国崩溃。据消息人士说，哈梅内伊既不支持亦都不反对佩扎希齐扬的讲法。阿拉伯电视台报道指出，熟悉美国情报的官员和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对以色列刺杀哈尼亚的报复行动比预期时间拖得更耐，即使最初评估最快会在这个星期，但是据信伊朗应该是等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在8号结束会议之后再采取行动。但是为了防范伊朗轰炸，以色列还是预先加强空袭警报广播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7号在会见一批新兵的时候声言，我们做好了防御和进攻的准备，在攻击敌人的同时也都决心保卫自己。而在海法市的公共防空洞就配备了数码系统，以便在袭击期间也都可以和外界联络。一些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批准作为临时避难所。中部拉姆拉市的捐血血液收集中心设有超厚的石屎墙防爆门和气闸，环境保护部门也都做了评估，决定怎样最好地保护导弹攻击下的工厂，包括怎样应付含石棉的建筑物遇到袭击的后果。炼油厂自然也都是受保护的设施。此外，更重要的是稳定金融秩序。以色列央行已经做好充足的货币储备来应付民众的蜂拥提取，强调有充足的纸币和硬币供应。以色列军方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些目标地区当地的居民也都能够获得即时简讯，如非必要留在保护区里面。相对于以色列，伊朗国内现状显示，虽然政府激动扬言报复以色列，但是民众就搞不清楚情况。纽约时报指出，德克兰和其他13个省份的所有政府机关7号停止翻工，东西边境部分地区的行政办公室就缩短了翻工时间。另外，当局发出民航通告，警告部分地区在7号晚至到8号将会进行炮火活动，并且维持几个钟头。即使伊朗报复的时机、范围和方式依然是未知数，但是相对于当局不断呼吁，民众在备战方面就毫无防备。原因在于伊朗 冇发出任何因应以色列可能攻击嘅逃难指示，冇临时避难所，冇防空演习，冇储备物资警告，亦都冇医疗同诊所嘅应变计划。伊朗人纷纷喺社交媒体同采访中表达忧虑困惑。37岁住喺德克兰嘅艺术家巴里沙透露，现时情况超过人民忍受嘅程度，好多冇谂过离开国家嘅人亦都考虑移民。大家都好难过、烦躁同埋担心。不过亦都有人质疑全面开战嘅可能性，认为以色列攻击未必会扰乱日常生活同水电等关键服务。36岁工程师穆斯塔法住喺西北部嘅拉什达，佢认为伊朗扶植地区民兵势力将会置国家于以色列嘅战靶上高，但系佢唔认为以色列同伊朗会全面开战。咁会系远距离嘅冲突，用瞄准特定目标进行攻击，所以我冇咁担心。不过为咗安全考虑，埃及同英国要求航班避开伊朗领空，国际航空亦都纷纷停飞。埃及民航部7号已经警告埃及所有航空公司喺8号避开伊朗领空3个钟头。路透社报道，几个钟头之后，英国向该国的航空公司发出避开黎巴嫩领空的建议。全球很多航空公司正在修改航班时间表来避开伊朗和黎巴嫩领空，同时取消飞往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航班。由于担心中东冲突扩大，加拿大亦都撤离驻以色列外交官的子女。根据加拿大新闻社报道，渥太华当局声明强调，加拿大位于以色列拉特维夫和贝鲁特的大使馆，以及在约旦河西岸的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办事处仍然维持正常运作，不受影响，并且持续为加拿大公民提供必要的服务。日本九州宫崎县外海8号下午发生尼克特制7.1级强烈地震，震央位于东崎县东边海域的日向滩，震源深度是30公里。新干线和机场等交通紧急作出相应措施。民众在社交媒体发表的画面可以见到地震的威力。根据日本气象厅指出，日本当地时间8号下午4:43，宫崎县东边的日向滩海域发生尼克特制7.1级强烈地震。宫崎县日南市最大震度是6弱，气象厅原本侦测到地震规模是尼克特制6.9级，之后上调至7.1级。另外，据路透社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列车全线暂时停驶。位于宫崎县以南的鹿儿岛县村内核电厂表示，设备并未侦测到异常情况，持续运作。鹿儿岛电视台报道，宫崎县的高速公路限速下降至时速50公里，而鹿儿岛机场就因为必须确认跑道情况而暂停升降。民众上传在网络的影片可以见到，机场车站都有玻璃碎裂物散落在地板，而前面的车辆和红绿灯出现不同程度的摇晃。日本气象厅在日本时间下午5点发出南海海槽地震的临时消息，由专家组迅速结集，详细分析观察数据，评估今次地震和南海海槽大地震之间的关系。包括现代商业亦都表示，日本预测在30年内发生南海海槽大地震的机会率是70%至80%，若果发生，恐怕会造成整个西日本的巨大灾难。太平洋沿岸亦都会有高达34公尺的海啸，损失恐怕会超过311东京日本大地震的10倍。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和中国大陆正在搭建以物换物的贸易系统，主要目标是要避开受美国监管的银行系统。报道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其中一个重要议程之一就是大陸和俄羅斯雙方貿易如何付款。最終雙方討論之後認為，只有以物換物才能夠規避支付問題，免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監視。據了解，雙方正在商議以物換物的方式和相關規定。而報道說， 大陸同其他國家最近亦都有進行以物換物嘅貿易行為，例如2021年，中國大陸就曾經以汽車零件換取伊朗嘅開心果。大陸同俄羅斯雙方計劃最快喺今年秋天就可以先達成喺農產品方面以物換物嘅貿易協定。紐約州長島拿蘇縣議會近期通過一項法案，在公共場所佩戴口罩、面罩等面部遮蔽物被視為違法行為，但是出於健康、宗教或者文化原因就可以被豁免。不過在當中誰能夠得到豁免是由警方來判斷，但是法案受到部分民眾的反對。長島蘇拿縣這個命名為口罩透明法的法案由當地的議員費麗所提出，5日共和黨多數派以12票贊成通過了該法案，7名民主黨人棄權。費麗表示，出於健康或者宗教原因而佩戴口罩是准許的，但是不是由於健康或者宗教原因佩戴口罩，往往成為騷擾、威脅或者犯罪行為的先兆。全國各地的恐怖分子支持者，尤其是在紐約的，正在利用口罩作為掩護恐嚇猶太社區，所以違法佩戴口罩的人將會面臨高達$1,000的罰款以及長達1年監禁。由於准不准佩戴口罩判定標準由警察決定，他們有權在合理懷疑某些人從事犯罪活動或者意圖參與犯罪活動的情況下要求除口罩，但是有反對者認為警方無法有統一的判定標準，屆時恐怕會更針對非洲裔、西班牙語裔等族裔群體。因為魔戒系列作品《勇敢的哈比人》為全世界人所認識，但是之前哈比人只是文學作品中虛構的一種人類，但是實際上哈比人是真實存在過的。他們的正式學名是佛羅勒斯人，估計身高大約107公分，最新發現的化石推算佛羅勒斯人身高可能101公分，可望是有史以來發現最矮小的人類。佛羅勒斯島位於印尼小信他群島，1996年在該島的梁布亞岩洞發現佛羅勒斯人可以追溯到6萬年前，而近期來自距離該岩洞72公里一個名為馬塔門格地點的新人種化石沉積物就有70萬年歷史，可能是佛羅勒斯人的祖先。2016年起，科學家搜集到的下顎骨和牙齒等化石，而他的前臂骨骼化石大約5公分，甚至可以放在一名現代的成年人掌心。經過組織病理學驗證，化石確屬於成年人。參與研究的東京大學人類學家海布洋介指出，這代表60萬年期間這種人類可能都保持著相同的體型。該發現刊登在最新一期的頂尖期刊《自然通訊》。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贊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F-22 抵达中东。以色列要先发制人，与台断交，洪都拉斯水产受创，台参选人通共被判刑，中共联合战巡被戳穿，美除非美四国演习成为恐攻目标，泰勒斯威夫特演出被取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9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日，来自阿拉斯加的数十架 F-22A 猛禽隐形战斗机已经降落在中东，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部署旨在应对来自伊朗和伊朗支持的团体的威胁，此举是美国在该地区持续进行的军事态势变化的一部分。军事时事评论记者夏洛山在《大纪元时报》撰文表示，这个是美国顶级战斗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危机部署，讲明在西方眼入面伊朗局势的严重程度。F-22 不单止可以引领美军在该地区形成防御盾牌，还可以发动对伊朗战略目标的直接打击。美国曾在2014年和2018年将 F-22 部署在中东，并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中执行巡逻任务。在中东只需要少量的飞机就足以完成任务。现在部署一个完整的 F-22 中队，在规模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表明美国确保对伊朗及其地区代理人的任何报复行动的回击必须是万无一失的。F-22 的大规模部署亦势必将震慑包括中俄在内的美国在其他地区对手，提醒他们美军可以在几个钟头内部署到需要的地方，包括太平洋、台海等地。以色列军方认为，以色列如何做出反应完全取决于德克兰如何实施攻击。伊朗声称即将在几个钟头内进行的报复行动至今没有动静，表明德克兰与抵抗轴心的统一战线对抗以色列的战略已经失败。以色列国防军在各种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而伊朗及其代理人只是积累了一些非正规冲突的游击战经验。如果发生战争，论远程精准打击手段，伊朗不如以色列；论导弹防御能力，伊朗差得更远。所以伊朗联合地区代理人和以色列硬碰硬，基本上没有出路。此外，美国还向中东派遣了十几架 FA-18 战斗机和 E-2D 鹰眼侦察机。华尔街日报报道，8号美国向伊朗发出严厉警告，称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攻击将导致德克兰遭到彻底摧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若发现威胁，我们准备向中东派遣更多军队。 Political 报道，美国官员认为，在经过密集的外交努力劝说之后，伊朗正在重新考虑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打击。伊朗赞同华盛顿的观点，尽管他们仍然预计伊朗会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但不会立即对以色列进行直接打击。8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呼吁所有成员国终止与以色列的石油贸易。据 X 账号以色列战争消息，称以色列传话伊朗，如果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极力推动真主党叙利亚胡塞哈马斯做打手。伊朗运输机刚刚被叙利亚恐怖组织运来武器，夜间就遭到以军轰炸。以色列空袭瞄准叙利亚霍姆斯省的舒伊拉特机场，击中弹药仓库，导弹四处飞散。这个是从伊朗运来的弹药库，是准备运往真主党的。以色列防长加兰特用阿拉伯语向黎巴嫩人民致辞话，黎巴嫩人民以真主党为首的什叶派伊朗及其法官，为了合艾的教派利益，将黎巴嫩及其人民作为人盾。以色列希望实现和平、繁荣和稳定，因此决不允许真主党民兵破坏边界。如果真主党继续侵略，以色列将全力予以打击。请不要在2024年8月陷入危机的冒险，玩火者必自焚。在黎巴嫩，反对真主党的呼声日益高涨，说纳斯鲁拉正在以我们为代价摧毁国家。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表示，伊朗今日、听日、一个月或更长时间后的回应我不知道。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则声称，即将到来面对以色列的升级，轴心国迟迟未做出反应，这个纯粹是战术问题，目的是对敌人做出有效反应。另外，最近挪威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并支持国际刑事法庭审理指控以色列犯下战争罪的案件。8号以色列外交部表示，将取消8名挪威外交官的外交官地位，其将无法进入西岸。 以色列仲撤回并注销咗响挪威账户中嘅几笔银行存款。挪威外长艾德话：以色列嘅决定系极端行动，将产生后果。挪威而家并永远都系以色列同以色列人民嘅朋友。洪都拉斯同台湾断交，建交中共。国内关键产业白虾出口受到重创，影响到国内经济。而中共政府并冇按照早前嘅承诺承担起呢部分产业嘅贸易，引发外界关注。洪都拉斯水产养殖协会透露，自2023年以嚟，白虾对台湾嘅出口量下降，影响咗该国嘅行业稳定性。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呢个问题会俾世界其他国家带嚟启示。洪都拉斯同台湾断绝咗关系，但系无法保证出口产品有新嘅市场，出现咗历史上最具灾难性嘅情况，所以拥有大陆嘅结局系自食其果。实践证明，边个靠近中共，边个为中共站台，边个就要承受厄运同灾难。所以世界各国政府要认清潮流，选择对，先至系兴国强民之道。近年嚟，中共在国际范围掠夺台湾友邦，以金钱收买等灰色区域方法，让一些台湾邦交国转向。然而，目前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对台湾有着相当程度的支持。庞中指出，中共蓄意打击台湾，使洪都拉斯和世界各国认清了中共真实的本质，纷纷远离中共才是王道，才不会厄运缠身。中共在国际社会现丑的同时，亦使国民看到了中共的无能和解体前的困境，亦会使越来越多的国人远离他，抛弃他，不同的一起受到牵连和陪葬。另一方面，综合媒体8号报道，今年初以无党籍身份参选桃园市立委的台湾前民主党员马志微，因为涉嫌收受中共的资金参选，遭到桃园地方法院宣判有罪，处以有期徒刑8个月的判罚，并且没收非法所得。根据台湾桃园地方法院的讲法，马志微2023年4月前往中国大陆地区时，通过侯姓男子结识名为冰姐、阿豪的两个中共对台工作单位人员，在明知两人并非中华民国立法院的人员的情况下，对两人提供了台湾政府组织人员资料等大量资讯，并且接受资助，显然具有不法意图，因此给予判刑，没收违法所得处罚。庞中认为，当事人对外提供台湾政治情报，参与选举换取中共资助，企图潜伏于台湾国会，危害台湾主权及自由民主宪政，遭到台湾检方推进法院进行量刑同处罚，讲明台湾方面已经引起警觉，并已经采取切实的措施防控。中共亦正在透过多层次的方式对台湾进行测试。若果台湾的处罚不够重，或是处理方式不够积极，亦会成为中共发动新一波攻势的契机。更重要的是，这起案件能够起到警醒防堵的效果。台湾要对中共各类赞助要不断提高警觉。另外，美国和西方国家亦在密切关注盘点台湾敏感资讯外泄到中国的可能管道和情况。菲律宾政府8月7号表示，菲律宾和美国、加拿大和澳洲首次在南海有争议水域举行两日的联合军演，中共亦声称在附近海域进行海空联合战巡，但却被菲律宾直接戳穿。中共的军舰只是对演习的舰艇进行尾随跟踪，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联合战巡。四国军方在一个声明中表示，我们致力于维护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权，海军和空军部队将在马尼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合作，我们一起应对共同的海上挑战，并强调了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决心。中共军队南部战区声称，在同一日8月7号在南中国海黄岩岛附近组织了一次海空联合战巡，这个地区亦是存在主权争议的一个热点。但是菲律宾军方随后回应表示，三艘中共的军舰只是尾随了四国参与海上演习的舰艇， 我们没有监测到任何所谓的演习和战巡。上周美国和菲律宾举行了外长防长2+2会议时宣布，美国向菲律宾提供$5亿帮助菲律宾对抗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构成的威胁，资金将用于强化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防卫。因为之前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仁爱礁附近的冲突有明显的升级，今年六月双方发生了一起最严重的对抗，中共出动多艘海警船对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进行骚扰甚至冲撞。这起冲突导致一名菲律宾水手严重受伤，失去一只手指。在七月，中共和菲律宾经过协商，就菲律宾进行补给任务达成了一项临时安排，紧张局势暂时得到了缓解。而近期双方在另一处存在主权争议的黄岩岛的紧张局势却有升温的迹象。黄岩岛距离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大约240公里，距离最近的中国海南岛将近900公里。中共在2012年占领了黄岩岛和附近海域，并一直强力驱赶到那里捕鱼的菲律宾渔民。今年五月，菲律宾曾公开要求中共开放黄岩岛接受国际监督，还指责中共摧毁了黄岩岛的海洋环境。一位分析人士告诉法新社，这次海空战巡显示中共变得更加激进和强硬。奥地利当局表示，执法部门挫败了针对知名歌星泰勒·斯威夫特的巡回演唱会发起的一场恐怖袭击事件，最终导致演唱会取消。据悉，泰勒·斯威夫特原定在本周在欧洲城市举行3场演出，然而恐怖分子被指涉嫌筹划一次针对歌迷的袭击活动。奥地利内政部长卡勒表示，嫌疑人在网络上变得激进，并且支持 IS 的恐怖主张，随后准备了犯罪工具。三名年龄分别为19岁、17岁和15岁的青少年嫌疑人因涉嫌恐怖阴谋而接受讯问。据悉，一名19岁的年轻人在7月25号辞去了工作，称他有大的计划，并且制作了爆炸装置。警方早些时候宣布，嫌疑人已为恐怖袭击做好了具体准备措施。嫌疑人的家中发现了爆炸装置和雷管，以及大量 ISIS 宣布材料、价值21,000欧元的假币、斩刀、刀具和合成代谢类固醇，旨在进行无差别袭击。这次演出遭到取消，被指造成超过190,000张门票遭到取消，损失高达数亿美元。而斯威夫特本人将此类恐怖攻击称为他最大的恐惧。他在2019年 L 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曼彻斯特竞赛场爆炸事件和维加斯音乐会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我对巡演感到非常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够保证粉丝的安全，而这些恐惧已经延续到他的个人生活中。斯威夫特说，他随身携带紧急急救设备，包括用于医治枪伤或刺伤的绷带敷料，以防范意外袭击。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全球股灾如何影响北戴河和习近平？余宗基，美澳会谈应对中共扩张。王君涛，黄书君早应该和中共切割。官媒减少习近平的报道，习厨困境。安静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黎文。今日是8月8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全球股市本周经历一轮股灾，这个可能对正在北戴河休假的中共党魁习近平等人产生影响。日本现代商业杂志8月7号发表副总篇，明治大学东亚问题讲师近藤大介的文章指，股市暴跌帮了习近平一把。近藤大介说，中国经济日益恶化，社会日益僵化，外资出走，上证指数一路下跌， 外界本来期望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救经济，但全会决议连近藤大介睇咗都陷入前所未有嘅失望。决议公布第二日中国股市就暴跌，呢种情况下，习近平本来可能喺北大学被元老批评，但而家习能够用美日韩爆股灾嚟俾自己开脱啦。毕竟中港股市呢次冇暴跌，近藤大介对比解释话，呢、这个就似2022年二十大前嘅北大学休假期间，外界预期中共围绕换届会有恶斗，偏偏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八月初访问台湾，习近平马上宣布围台军演，并在北大学同中共元老话：台湾危机持续，我不能够落台，要留落嚟解决台湾问题。近藤大介话：果然，包括央视在内的中共官媒广泛报道日本股市本周出现史上最大暴跌。同一日，《人民日报》又报道日本准备第八次排放核废水。如果只是看官方报道，人们会觉得日本是个可怕的国家，而这些报道在北大河的高层元老肯定都看到。这个就等于跟他们说，习近平的要强国必须先强军的思想是正确的。就这次北大河休假期间，中共海军高调公开32型潜射导弹试验潜艇的照片，讲明是中共最新型导弹试验艇，亦是全球最大的常规动力型潜艇。中方宣称32型试验潜艇满排超6000吨，不是核潜艇，却称得上里程碑式的存在。多种导弹武器都已经在32型试验潜艇上完成实验，即将搭载到下一代战略核潜艇攻击潜艇上。共军这样受肌肉，是否意味着习近平为政治目的对台海跃跃欲试？台湾裔传媒发表洪博学的文章讲，习近平现在四面楚歌，支持俄罗斯和哈马斯、惹怒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中国经济搞到大萧条，国内人民怨声载道，湖南出现反共反习标语，北京又出现冲塔标语，不怕死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最近中共党媒出现讨伐经济国师林毅夫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被搞残，林毅夫有一定责任，这些言论就是弃卒保帅，为习近平开脱责任。因为北大河会议在即，习近平担心会遭到攻击。洪博学认为，习近平可能想将自己的生死和中共绑在一起，西方因此担心他急了会发动战争，但从各种兵推来看，侵台失败的几率是 90%， 到时中国会进入另一个四分五裂的阶段。洪博学讲，习近平是否会赌一把仲好来讲，而中国经济的崩溃拐点先是观察的重点。一年一度的澳洲美国部长级会谈6号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两国高级国防和外交官员都参加了会谈，重点讨论中共的胁迫行为。路透社报道，澳洲防长理查德·马尔斯在会谈中讲，我们看到美国在澳洲的兵力态势有了显著增长。美国防长卢埃德·奥斯丁表示，我们今日正在努力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从中共的胁迫行为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再到中东的动荡。美国驻澳洲大使卡罗林·肯尼迪曾表示，美国和澳洲正在与中共争夺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美澳在讨论帮助太平洋岛屿建设关键基础设施的问题。美国和中共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中国声称对南海大部分海域拥有控制权，包括有争议的仁爱礁。菲律宾亦声称对这片海域拥有主权。希望之声记者七号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他表示美澳会谈很重要。美国现在在南岛国家、南太平洋岛国还有菲律宾海共同的这些军事协防，澳洲是扮演无可替代的角色，仅次日本。 我个人认为这一次的美澳再一次二加二峰会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点，亦是具备展现美军在印太地区，虽然俄乌战争还有中东战争，尤其是中俄战争可能升级的状况之下，美军还是非常紧密地严守在南中国海和南太平洋岛国这些所谓的第二岛链、第三岛链的安全合作和部署，目的当然是展示对中国的所谓吓阻这样的战略态势。另外，余宗基认为美澳会谈就是要整个印太地区的稳定，天下越乱对中国中共来讲它局势是越好，越好的目的就是它可能对于印太地区受到美国和其他美国的盟邦的军事弱制的力量就会相对减弱，中国可能会升级对于印太地区的尤其是南海和台湾之间军事的可能的冒险或者冲突。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凸显美澳这个时候召开二加二会议的重要性，我觉得是要稳住整个印太区域的稳定。最后余宗基表示台海冲突升级，澳洲可以协助封锁巴士海峡，另外在台海万一冲突升级，澳洲扮演支援美军在巴士海峡一带协助美军共同对抗来自中共潜舰威胁，它亦会扮演非常重要的反潜战略，亦就是协助封锁巴士海峡，这个是澳洲对于未来台海冲突它最可能扮演的军事协助美军的角色。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卓采访报道。胡耀邦赵子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黄书君6号被裁定四项罪名成立，包括隐瞒美国政府充当中共代理人、非法使用身份信息、向执法机关提供虚假陈述。黄书君将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另外同案的四名中共国家安全部官员涉嫌间谍活动和跨国镇压行动目前仍然在逃，这个是外国代理人法律广泛应用的最新案例。这起案件凸显了美国执法范围的扩大。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在判决后的声明中表示，黄书君伪装成知名学者和民主组织创办人，背叛了那些尊敬和信任他的人，当他的可耻行为被揭露时，他对执法机构讲大话，但今日的裁决揭露了他罪行的真相，他将不得不面对后果。庭审证据显示，黄书君在2003年入籍美国，于2006年在法拉盛创办胡耀邦和赵子阳纪念基金会，这个组织成员主要是反共的知名民主异议人士。然而黄书君并没有真正推动中国的民主，而是在中共官员的指挥下，利用他的纪念基金会的职位和影响力，搜集知名活动家、学者和异议人士的信息，包括香港民主抗议者、台湾独立支持者，以及在美国和海外的维吾尔族和藏族活动家，并将这些信息回报给中共政府。证据显示，黄书君曾回中国和并与国安官员见面，还通过微信接收来自国安官员的指令。黄书君经常将他搜集的情报记录在电子邮件日记中，这些日记记录了黄书君和知名异议人士的私下对话细节，以及支持民主的活动家和人权组织的活动情况。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中国民主党主席黄君涛，他表示认识黄书君，早就劝他和中共切割。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海外华人而家必须要同中共做切割啦。切割呢个代价好大，多数嘅华人即使喺美国有位置，但佢哋嘅生活今日仲同中国有千丝万缕嘅联系、有关系，有好多嘢实际仲系中国，所以佢舍唔得唔要呢、这个。佢喺呢度确实过得好困难。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